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好朋友相遇在今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已经读到了诗篇第110篇。哇，我们想想看，在过去的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每一天读一篇诗篇，也能够透过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呢，更深的去体会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美意是什么。特别的欢迎您写信留言，让林真儿知道在听喜乐凌晨的过程当中，你们全家人的体会感想，或者你们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和见证，也可以发来，让真儿有机会把它编写进喜乐凌晨当中，成为更多更多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祝福，好吗？非常的期待收到您的来信和留言。好，我们今天呢，先仰望神赐给我们恩典福分，还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话语。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我们仰望您，为我们的信心来创始成终，在主基督耶稣的爱和恩典当中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身座前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可以赤裸敞开。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开放和受教柔软的心，好叫你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做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前几天一大早呢，我就收到了一则短信，得知我的一位亲密的好姐妹的大脑皮层检查出一个肿瘤，需要尽快的手术和进一步的检查。虽然在昨天我收到消息，知道她的肿瘤是良性的，心里也放下了很大的重担，但当那一天我听到的时候，我的心就如同海中的波浪一样翻滚起伏，各种担心充斥在我的思想中。尽管我的心灵深处的平安并没有被撼动过，但不时泛起的思虑仍然会让我心中难受不安。直到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我自己投身在这个我不断的教导儿女还有学生们的事实当中，那就是我的上帝，我的神，他在掌权，并且这位掌权的主比任何人更爱我的姐妹。记得很多很多年前，还是一个4岁孩子的我，亲眼目睹了极其疼爱我的外祖父忽然脑淤血在我面前倒下的那一天。他再也没有睁开他慈爱的双目看我一眼，从此我们天人两隔，只留下我切切想念再见的那一天。虽然当时年幼无知，可天堂的真实深入我心，如果没有比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更大的天地，那今天我们的确是没有任何继续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了。最近几年真的非常害怕在奇怪的时间接到类似的奇怪电话或者是通知，有时是意料之中，大多数是意料之外。通常呢，就是我们认识或亲近的家人朋友被检查出了一些恶性的疾病， 或者由于突发事件导致生命垂危，甚至是最亲爱的人忽然离世的消息。最让我痛彻肌骨的，还要是我的父亲在睡梦中被主接回天家的消息，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中忽如其来，好像遭遇晴空万里的一声响雷，从天而降的一记重锤。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也不在规律的控制之下，更不在习惯的循环之中。我们之所以会惊愕忧虑，正是因为我们仍然没有适应这个事实。年龄还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离疾病死亡十分的遥远，那个抽象的概念对我们实体的生活毫无意义。但如果这些事儿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亲近的人身上，无论哪一个年龄层的人，都同样必须做出选择。你要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不是人真正的归属和家园呢？你觉不觉得我们与其他的受造物有着绝对本质的不同呢？如果没有比我们更大的掌权者在控制掌握着这个世界，我们岂不是毫无安全感可言呢？就好像一个幼年的孩子生活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中，有限的人类是根本无法主宰任何事的。当一个婴孩当家做主的时候，等待他的只能是饥饿、无助、孤独、混乱、恐惧、绝望，还有死亡。今天的诗篇第110篇提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哪怕是世界上万人之上的君王，也仍然是一个需要敬拜与依靠的人，永远无法否认拒绝这个事实。大卫在仰望等候他自己的后裔，也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虽是从他而出的应许，却远超乎万人之上，就是万国万族再伟大的君王仍然要臣服在他的面前。创造我们的主，也是拯救我们的主，更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三重事实必须同时间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否则我们就会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六神无主地在这个世界上飘荡，不安的灵魂始终找不到居所。只要我们坚定相信并且接受，创造我们的也是拯救我们的，更是如今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他永远爱我们，不离不弃，那么再大的困难，再深的苦难，我们都能够安然面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无比的全能和大爱，使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仍然可以歌唱您的大慈爱。您是我们生命的主，您是我们的救主，你更是我们活着唯一的目标和理由。愿您崇高掌权直到永远。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10篇。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谁是大卫王的主呢？那如果大卫王都有主，那么谁是你的生命的主呢？但愿今天我们全家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主基督耶稣就是我生命的主宰。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事实中，那么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困难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有余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真爱之我家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真儿为您预备了一份大礼，就是一个惊喜啊。在真儿过去的生命当中，虽然与这二位牧者并没有很深的交集，但是呢，我却由于听到我们的黄雅各牧师的热切的一个介绍，说他们二位呢，不仅仅是在侍奉当中祝福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在子女教养的事情上面是有许许多多美好的经历和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赢得了这个福利的机会，就是与我们亲爱的少牧师和少师母来共度今天美好的家长学堂的时光。少牧师平安，师母平安。
平安
平安，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各位，
非常非常的开心今天有少牧师和师母与我们相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我们的少牧师和师母其实是一直在家教育他们的三个孩子，
四个孩子，
然后这四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所以他们二位呢现在更把很多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就是投注在服侍教会和牧养下一代，甚至是年轻的传道者，或者是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个牧者同工这样的一个侍奉当中。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更感兴趣的是你们二位的个人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见证和经历，所以是否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二位，比如说婚龄多久啦，孩子多大啦，整个家庭背景是怎样的，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我们能够在空中可以有这样的分享。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和少牧师，我们其实是很小就彼此认识了，我们已经结婚了40多年。
哇，所以你们是青梅竹马？
我们事实上是小学同班同学。
哇，真的青梅竹马。
但是话说回来，婚姻生活里面也要经过蛮长时间的调试、
嗯、是的，
彼此的更深一层的认识对方的价值观、嗯、生活习惯、嗯、还有彼此的互动，还有彼此个性不一样的地方啊。
是
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我们有四个孩子。
哇，
四个孩子呢，
产业丰盛。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哈、
嗯、
然后目前我们有四个孙子啊。
哇、儿孙满堂，
三个孙子一个孙女。
但是我要给大家爆一个料，因为今天我第一次见少牧师和师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非常的年轻，完全不像已经荣升祖父母的这个阶层啊、完全没有办法让我想象他们的年龄，实际的年龄，这是真实的情况。所以我相信啊，那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
感谢主，感谢主。
那这四个孙儿孙女呢，都是就是儿子的吗？还是儿子女儿的都有？
三个孙子是老大、
嗯、
老大也是个儿子哈、嗯、老大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是在 homeschool、
哦、也在家教育。
对、
wow、
然后孙女儿是第三个儿子的。
嗯，
所以我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现在估计老大也要循着父母亲的这个家庭传承，也三个儿子下面再来个女儿。
但愿这样子，
但愿如此。
哇，太棒了，太棒了，
所以很感恩、嗯、啊。 那我们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在家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那时候我也有我的专业工作，
是，
然后牧师的工作也是专业的行业，上下班都很辛苦，时间工作时间都蛮长的，那我原来是在电脑通讯这个行业啊，
是
在我们那个年代，电脑通讯其实也算是蛮先进的
先驱，绝对的
科技啊，所以在事业上嘛非常忙碌，在侍奉上面也渐渐的忙碌。
所以当时您二位还没有全时间的做传道人？
没有，
但是已经被神呼召了。
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志，所以我们其实一起同心的侍奉，在侍奉的那个岗位上面呢，对我们的家庭生活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
是很重要。所以在工作的场合呢，我们也不只是工作，在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同事之间的感情还有互动容许我们可以成立查经班，就在公司的查经班，所以再加上本地的传福音的工作，再加上教会里面平信徒领袖的侍奉，
是
让我觉得到一个地步，我觉得力不能生啊，尤其是
必须要做出选择，
对，尤其是最后生了第四个孩子的时候，我老大现在已经40多岁，最小的也是快30哈，很快的就进入30岁。那个时候，因为他们两个他们的年龄差距都有一段，都好几年啊，所以我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说，我已经开始觉得有一种江郎才俊的感觉哈，觉得我走不下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平衡的分配我的时间，还有我的体力，还有我的注意力，所以到一个地步我就必须要决定说是不是把工作辞掉。
当时老大多大？
老大那个时候已经15岁，
所以是更多的是下面几个小的是您开始的在家教育。
对，但是15岁的孩子他那个时候高中的教育部规定的高中的这些的课程他已经都修完了。
是是，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 student scholar， 也就是说学生是高中的学生学者，
是，
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大学里面上课。
是的是的，
所以我本来想说我试着在家里自己教孩子试试看，也很害怕，很多的害怕。
是的，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尤其是我相信您那个年代的时候在家教育并没有那么的风行，其实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想要唤醒这个父母亲对自己儿女教育的这个主权，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家教育其实也是一个起步或者是复苏的一个过程，因为原本在美国的就是一个在家教育，只是后来学校更普及了。然后我相信说30多年前那是一定是一个先驱，尤其是华人，
是没有错。
嗯，
事实上美国的在家教育的运动大概是在80年代的后期开始有比较多的美国家庭加入，
是
到了90年代的初期，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开始有听到这个在家教育这个事情，
这个概念，
但是呢很少人做，所以
到我这个年龄都很少人做，
都很少人做。
我们在西雅图的时候，我的整个在家教育的群体只有我一家是黑头发的黄皮肤的
所以真儿也是很有勇气的。
没有，我在想您更是了您这是先驱中的先驱，当时是怎么样可以坚持呢？
那个时候呢其实心中有很多的害怕，因为第一个没有什么资源，这些课程还有在家教育的这些课程材料资源都非常的缺乏，再加上我们华人的家庭我们的背景不太一样，
教育理念不一样，
教育理念不一样，我们对孩子的期望跟西方家庭的期望跟着眼点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做在家教育的时候几乎是在华人教会界里面我们少有的先驱家庭之一，
是，我相信是不是之一了，可能就是唯一了我真的是没有听过您这个年龄层的，尤其是现在您告诉我说您的孩子老大已经40几岁，我在想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您的孩子了不可想象，我觉得我们称呼大哥大姐还差不多。那我在想像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作为一家之主的牧师当时是怎么能够支持自己的太太做出这么一个类似疯狂的一个决定，完全是与旁边的人与我们华人的文化，因为我们华人
看重教育，但我们的教育就是一个知识文化的传输，所以这个教育是改变人生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太太哪怕受过高等教育她来管您的几个孩子？你当时有冲击吗？
我想还是有的哈。当然主要的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是有认识一家呢华人，他们父母亲都是第一代移民，那么他们也是在美国待了很久，那他们开始来在家教育他们自己的孩子啊，那么他们也是有四个孩子，他们是三个女儿一个
儿子，跟您正好反过来
反过来啊。我们当然因为从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孩子，从这个间接这样认识他们，他们不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那就这样间接认识，从他们家庭里面了解到说在家教育，特别是中国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些美国的家庭他们早就有在做这个在家教育 的，就接触了一个在家教育的机构来去参加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训练会之类的，了解说到底在家教育是包括哪些东西。
是，
虽然说我们大儿子那个时候还是在公立的学校，可是他自己也愿意，因为他有机会跟一些就说他们从小就在家教育长大了那些美国孩子们跟他们接触，他觉得在家教育对对对我的大儿子呢他有一些的启发。
是，
所以他自己虽然说他已经高中的课程他都已经念完了，他事实上可以对，但是呢他也愿意，所以呢就因为老大也愿意，所以我们才说好，那我们就可以这样试试看。不过在这个之前，我相信我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呢还是要一起祷告，
真的
寻求说神到底是不是在家教育能够在我们家呢是一个合适的教育的方式，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中国人对于教育是很注重，
是
没错，可是呢总是把孩子交给所谓的公立学校，那么我们是以信仰为我们主要的信念，就以能够在家教育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信仰的对能够植入我们孩子的他们整个的思想
的
行为思想方式里面，那么将来我们是希望说我们不是说只有我们信耶稣，我们的后代也都需要信靠耶稣，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家庭呢父母亲信了耶稣，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呢就不信了，
是，
所以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子昙花一现这种信仰，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才一起寻求哈。经过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吧，当然在家教育这个想法对师母来讲是已经好几年了，那当然我们那时候还在工作很忙碌，没有机会深入的去考虑就是说到底我们要不要做，那要看孩子的态度，因为毕竟老大已经在公立学校，
是的，
如果老大他也愿意，那么对他底下的弟弟妹妹们那更是能够带动他们
身先士卒的一个作用，
是的，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步入这样的一个在家教育的一个一个过程。当然刚开始也是就像师母说的，我们附近没有任何的华人家庭在做，那我们唯一认识的这一家他又在别的城市，当然也有一些教会里面一些所谓的属灵的长辈给我们一些的建议，我们也去寻求他们的看法，有些说觉得不是很好，有些说你可以试试看啊。
是是是，
那么还有我们那时候教会的牧者他事实上是鼓励我们，那我们就是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牧者的祝福，加上我们从旁的这些的涉猎的这些其他的这些资讯，
是
我们就决定呢开始做这个在家教育。当刚刚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是不是会能够持续的做下去，
是
没想到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做就把整个我们四个孩子都能够完成他们的在家教育，当然很多的责任都在师母身上，
是是是，
因为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在家教育一定要
分工不同，
对，
我只能这么说，
对，有一个人特别是妈妈一定要全时间来教，那么妈妈就不可能出去工作，
是，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华人很多都是双薪家庭，
是是是，那么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呢就更加的，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身份的一个体现和认同，
对对，所以呢一定是家庭的经济情况一定会需要调整，
是的，
收入减少嘛哈，但是呢孩子们既然在家教育事实上花费反而会增加，
是的
啊，孩子送去公立学校你比较简单
连早餐都是免费的，
对
但是我们 homeschool 我们在家教育什么书本费都得买，
都得自己花
钱，铅笔费也得自己花，
对对，是的，所以呢就有这些的挑战了，
是的是的，哇，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内容还没有说完，不过没关系，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呢继续会请邵牧师师母来跟我们
继续畅谈他们的生命，让我们多多的受益。我是林征儿，
我是邵牧师，我们可以下回再见。
我是邵师母，我们下回见。
好，下期再见喽，拜拜。
走在水面上，我不再惊慌，乘着蓝狂风中，我也不怕。谁的实力比你大？谁能让我更刚强？谁不灭过我？因为我朝着你走。走在水面上，一步一个希望，温柔的夜里有你的目光。踏出坚定的步伐，不再怀疑我的方向，逆着风而走，才知道你在等我。我知道是你，是你在前方。我知道你的手随时会抓住我，不会让我沉入海中，只要我朝着你走。我知道是你，是你在前方。我知道你的手随时会抓住我，不会让我沉入海中，只要我朝着你上，我不再惊慌，乘着浪狂风中，我也不怕。谁的实力比你大？谁能让我更刚强？谁不灭过我？因为我朝着你走。我知道是你，是你在前方。我知道你的手随时会抓住我，不会让我沉入海中，只要我朝着你走。我知道是你，是你在前方。我知道你的手随时会抓住我。